这边叫做亚比米勒，神在黑暗里的作为。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我们欢迎神的仆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陈传道跟基甸会的同工跟我们分享。那我想跟弟兄姐妹也有一点点简单的回应啊，就是我们在侍奉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顾就是关心弟兄姐妹在做什么，在关心什么，看重什么。那当我们教会我们与各单位机构连结，我们也很愿意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有许多的爱主的人在各个不同的面向为神的国度在奋力付上代价。好，我们其实果效啦种种的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那一份对神的爱以及在主里的殷勤，我相信是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愿意来侍奉神的。那因为我作为牧者，我们肯定是有比较多的机会能够跟各界有一些的联络，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我是在这样子与各界的联系当中能够兼顾我们自己侍奉的心志，所以我也盼望能够把这样的祝福更多的带给弟兄姐妹。那么你会觉得哎，好像每一个单位他们都表达他们的需要跟支持嘛？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也不要行义过分，就是不需要太勉强。我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参考的思考方式给大家参考哈，就是如果我要有奉献的感动，那当然第一个寻求神，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其实心里面没有太多的感动，但我要不要奉献呢？你就想一下，你奉献出来的钱对于你的现在生活有什么影响，你的问题跟这笔钱中间有没有关联，你的问题是不是你奉献的这个钱可以解决的？如果你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你奉献的这个钱可以解决的，还有你的这个奉献的这个钱也不会影响到你现在的生活的太多，我是说在如果没有感动的情况下，没有太多感动的情况下，那我还是鼓励你能够给的时候就给，趁着钱还有用的时候让它有用，有一天钱会不太有用，甚至完全没有用，到时候你就看着你银行的存款1000万只能够买2盒鸡蛋，有没有可能？有，对不对？你知道新巴威币吗？它最大面额是100亿哦，100亿能够买什么？半条吐司 啊！所以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啊，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的不确定的哈。我20几岁的时候收到同事给我一张50万的卡片，那50万土耳其币相当于台币25块，我一开始收到还有点高兴，想说哇，他送了一个，送给我一份好像有点贵重的礼物，就一查1:2万啊，算了，但还是很感谢他了哈，至少他还记得我。好，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们之前分享了关于基甸啊，那今天来讲他儿子。那么今天主题其实更准确叫做从亚比米勒看神在黑暗里的作为。在第八章的后段呢，其实已经透露出这个基甸他迦南化的一个现象，就是他的行为其实已经跟迦南人非常的相似啊。那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已经进入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但是他没有办法得着神所应许他们要在迦南地的恩福。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给他们的吩咐，没有照着主的教导而行，反而是他们与这些迦南人一同居住，跟他们通婚，他们就受到他们文化的影响，以至于他们的行为在那个时代其实已经与神的选民已经就是那个痕迹越来越少了哈。我们会看到后来连所谓的这个利未人，你会觉得 哎，为什么他们的行事为人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迦南化的一个过程。而迦南化我们可以以现今的方式理解，就叫世俗化。那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却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是，我是被分别为圣的人。那连属神所兴起的士师这个领袖，其实我们在士师记也会看到被迦南化的现象，也是一个比一个更加的严重。那么基甸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士师，因为在他算是一个分水岭。从他以前的士师相对来说，我们讲说品质还比较优良一点，从他以后的士师每一个问题都越发的严重。问题最大的是哪一个士师？就是参孙。但是今天我们讲这个亚比米勒，在神学家认为他是第二个糟糕的，就是糟糕排名榜哈，第一名是参孙，第二名就是亚比米勒。他虽然不是士师，但是他也用自己的方式去夺得了管理以色列的这个权力。那我们今天就是看当一个这个，其实亚比米勒真的是个人才哈，他心狠手辣，有勇有谋，但是不论怎么样，上帝的手掌权，所以他总共管理以色列人就只有三年，而三年当中也十分的不平静。那我们今天盼望透过亚比米勒的这个事情，让我们能够有一些属灵跟生命上面的思想。回过头来我们看基甸，他没有用神给他的权柄跟机会来造就百姓。神兴起士师，其实最重要的职分，除了带领以色列人能够胜过欺压他们的这个外邦之外，其实是期待士师能够教导他们，引导他们回归到属神的律例里面。但是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士师这样做，而没有一个士师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不断的在反复，对不对？就是背叛神，受欺压，呼求上帝，然后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然后大部分是国中太平四十年之后，又回去拜朱巴利，行各样的邪淫，然后又兴起，就是外邦又欺压他们，他们又很痛苦，又呼求神，然后神再为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就这个循环就不断不断的在进行着。那过去一系列，我想这方面的信息已经常常提醒大家，但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些信息里面真正的立定我们的心智，我们从这个循环当中能够走出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省察自己有没有一些事情在我的生命里面它产生了一个循环，而且是我们知道不是那么理想，不是那么好的循环。如果有那样一个循环，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思想造成这些循环的原因，从真理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我们要让神的话如同两刃的剑，就是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刺入剖开，能够解析开来。我们要愿意蒙圣灵的光照，能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按着神的应许，我们领受神的恩典跟能力，我们一定能够在神的帮助当中能够改变。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认我们的罪，认我们的罪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在于要被光照。许多时候我们的循环是在于我们不知道我们错在哪里，就是不知道跌倒在哪里，我们没有去意识到说原来我这个以为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事情，其实是让我的生命不断地陷入到一个又一个重复的坑里面的。我们需要学会观察我们的心，以及观察我们自己人生的脉络。那基甸他没有用神的法律教导百姓，反而用搜集来的金银首饰就制造了代替神的以弗德，让百姓敬拜。后来百姓就又去这个随从朱巴利行邪淫，那基甸因着这件事情，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这就成为基甸他们全家的网罗，对吗？而他们也因为这件事情就产生了很悲惨的结果。并且上一次也跟大家分享到，基甸虽然他不愿意做王，但是他却过得非常的奢侈放纵。你留意当他跟米甸人征战的时候，他的长子叫什么？义铁，对不对？只是个童子啊。那打胜仗了之后，后来他有许多的妻妾，许多的妻，生了几个孩子？ 七十个儿子，女儿还不算哈，光儿子就有七十个，而且正确的说来其实是七十二个，因为杀了七十个，还有一个是亚比米勒，还有一个是约坦逃跑的啊。那从征战的时候，长子义帖是个童子，到后来得胜了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啊，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另外一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七十个儿子的人呢，是亚哈王。亚哈王大家应该对他印象也不是太好嘛，啊，那这些都是给我们重要的提醒。而基甸他的错误没有停止于他的离世，在之前的事实，圣经都会说，这个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他死了之后，事实死了之后，然后以色列人才又背叛。但是这个基甸死了，他的儿子、他的后代，或者是说这个基甸生命的问题的显明的高峰，却是在亚比米勒的身上显现出来。啊，那么第九章，以色列人他从面对外在的敌人变成彼此的敌对征战，而产生这些战争的却是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那我们知道这个基甸虽然没有正式的作王，但实际上基甸乃至于他整个家族是实际在管理以色列人的，并且我们如果对照第六到第八章神与人之间丰富的互动，你会发现到了第九章你就完全看不到神对人的寻求。第九章只有三个地方提到神，在二十三节、五十六节、五十七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最后两节，而这三节所提到的都是神对亚比米勒的报应。二十三节就讲到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与事件人的中间，五十六、五十七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这就显示出当人的私欲越来越放纵的时候，那么人就不会去寻求神的心意了，那人就进入到生命的黑暗当中。而在生命的黑暗里面，我们会看到上帝仍然做事，神仍然掌权。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在主爱我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与你的真理是何等的美好。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亚比米勒使得我们生命能够有一些的提醒，让我们愿意更深的紧紧抓住你，跟随你。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让我们实在是不是像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与这些外邦民族散居。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我们内心能够愿意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洁除净净。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主，求你圣灵引导，也保守孩子是按你的心意能够传递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啊会把第九章整个顺过一遍啊，然后我们就从第九章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就来有一些的思想。进入到第九章呢，就会看到亚比米勒他就要密谋作王啊，所以亚比米勒就怂恿事件人支持他作王。他怂恿的方式就是他妈妈是事件人嘛，他就是说，那你们要一个人管理你们呢，还是要七十个人都管理你们？然后就说，我跟你们是至今的血亲，我跟你们是有血统关系的哦，所以让我管你们，我一定对你们比较好。其实意思就是这样。那事件人他也就吃了这一套啊，所以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并且呢，从这个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就取了七十舍克勒的银子，给亚比米勒去雇用匪徒，那就把亚比米勒七十个弟兄都杀在同一块磐石上。那我们可以先记得，他把七十个弟兄杀在同一块磐石上，然后最后亚比米勒的死因是有一个妇人从楼上丢了一个上磨石，打破了他的颅骨。啊，那么，他们就在事件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第六节提到的米罗可能是离事件一个不远的城堡，那么巴利比利土的庙应该就在那个城堡那里。亚比米勒自立为王， 的这个事件橡树，就是这棵树在第六节说的，它可能是约书亚召集百姓与神重新立约的地方。这个是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的。那么当时呢，立柱往往是为了纪念重要的事情，就立一个柱，让人纪念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所立的约，那让往来的人经过看见了，就思想纪念，纪念神的作为，然后生命能够被提醒，纪念神的应许。但是这个原来是这个约书亚与百姓跟神重新立约的时的一个地方，却变成亚比米勒满足私欲自立为王之所在。那就让我们先有一个提醒，我们面对神给我们的应许，会不会因为我们内心私欲的掺杂，反而变成满足私欲的温床啊？上帝给我们生命有很多 的应许嘛，但现今基督徒，或者说我们讲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就是世人越来越没有办法分辨基督徒与他们之间的区别。甚至于如果我要问弟兄姐妹，请问你觉得你跟就是没有信主的人有什么不同啊？那我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可能比较不是说哎，我们有上帝可以依靠，神能够安慰我，不是我能够得着什么的不同，而是我们在生命的本质上，我们在生活的态度上，我们所追求的事物上有什么不同。神确实给爱他、信奉他、信靠他的人有非常美好的应许，圣经也确实的说神迹奇事要随着这个传神的福音、传神的道的人。但是随着就表示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我们所看的不是那个，我们是专注于神的道，专注于我们的侍奉，专注于我们生命当中神所要给我们的那真正在里面在永恒的恩福，然后我们会见证一件一件美好的事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就会很欢喜而惊讶的发现，原来真的在我们所行的路上都滴满了脂油啊。这一阵子我跟一对年轻的准备结婚的年轻人跟他们做婚前协谈，然后那个男生还不是基督徒，那我本来就在想说我怎么跟他这个分享呢，我希望能够尽可能的从理性啊，不要那么宗教性的来去跟他分享。但谈了一次两次之后，我开始跟他们分享我们是怎么样子这个经历我们婚姻当中的困难，我们开始跟他分享一点我们人生的故事，我就发现一件很感恩的事情，就是我们绕不过上帝，怎么讲就会说到这是神奇妙的作为，怎么讲我就是会告诉他说我们的信仰对于我们真的是太重要了，没有这个信仰我们没有办法走到今天这一步，所以我还是要很真实的告诉你，因为我们能够好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别的事情啊。我们的生命如果真正的是追求真理，那么愿意让我们自己蒙神的功来去塑造，能够蒙神去差遣，那么神迹奇事或是上帝与你同在的记号，应该会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不断不断的会产生。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真实。在前一阵子啊，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同工陆续六位都确诊，然后就许多工作就落在少数几位，所以我说我们教会牧师师母是天选打工人，就是同工都轮流可以休假了一轮之后呢，就是我们就要顶着啊。那其实在那个时刻我自己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压力，然后种种的状态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就发现哎，我的心态面对这些事情开始生出跟过去不一样的情况，我开始 那种心情就是，哦，这样吗？这么刺激吗？好哦，那上帝，我们来看看能怎么样吧，会发生什么事。我反而带着一种期待，就是OK， 我们又有难关可以挑战了，又可以来试试看这个能够怎么样了，我们的极限又能够被扩张了，对不对？每当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够忙了，对不对？但是在上帝的手中没有最忙，只有更忙啊。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哎，原来也是能够过的啊。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那么我们要知道上帝有给我们美好的应许，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处理我们内心的私欲的掺杂，使得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而真正能够平安的喜乐的活在这个当中。那我们今天如果看，你会发现在前面 95% 的篇幅亚比米勒都得胜，只有到最后几节一个大逆转，而这是我们活在今生常常会看见的现象啊。我们后面会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事件这个地方，它的原文是肩膀或是勤勉，它是一个古老的迦南城市，坐落在以法莲山地的山脊上。那亚伯拉罕从哈兰出到迦南地，第一站就是示剑地的摩利橡树。那那个时候呢，迦南人就住在那里，神就应许要把示剑赐给亚伯兰的后裔。那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数百年后，以色列人就攻占了迦南，并且把从埃及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就葬在这个地方。所以事件是一个非常有上帝同在、有神的作为的记号的地方。那分配地业的时候，原来是归以法莲人所有，后来遵从神的旨意，把事件等四座城和城的四周的郊野就给了利外支派中歌辖的子孙为业。这是一个背景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亚比米勒呢，他就得逞了嘛，他就被立为王了。那剩下一个小儿子约坦啊，那他就对事件以及亚比米勒说了一个预言。约坦躲起来之后呢，这个事件人跟米罗人就立亚比米勒为王。后来他就在基利心山上，就以这个树木要高立君王的这个比喻说了一段话。他就说他要高，就是橄榄树要高，无花果树要高，葡萄树。那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他们都知道自己有当尽的职分，他们不能够放下这个职分，然后飘飘在众树之上，就是去做这个无意义的所谓的王的所谓的管辖的这件事情。那只有呢最没用的荆棘啊，而且荆棘其实是受咒诅之后的产物，对不对？这个亚当他在被咒诅之后，地才生出了荆棘，在那之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那这个荆棘呢，反而就强势的接受，要就接受为王，并且告诉他们，要挟这些树说要诚诚实实的投靠在荆棘的印下。那其实荆棘到底有没有印都是个问题嘛，啊，可能但反正就是你要很归从我就对了。那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要烧毁他们。那这个约坦就是暗指基甸，他其他的儿女都没有接受作王，但是却被这个最没有资格的亚比米勒主动的去促成了作王的事态，因为这个亚比米勒是事件的妾所生的啊。那并且他还杀害了他的弟兄。那约坦呢以预言表达了亚比米勒所做这些事的不正当性，但是在16-20节又显示出他对神的信心与顺服。他并没有因为事件人支持亚比米勒，并没有因为他们帮助亚比米勒杀害他70个弟兄就去表达仇恨跟敌对。你会看见约坦他是平稳的陈述所遭遇的不公与惨剧，他也有指出事件人的错误，但他提升他自己的眼目，从神掌权的角度， 他告诉事件人说要按诚实正直来对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也就是按诚实正直对待亚比米勒。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相信事情会这样发生，神允许事情这样也是神的旨意。所以约坦他自始至终他没有一口犯罪，而约坦成为亚比米勒所有兄弟当中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啊！并且他也预言呢，事件人如果再反叛，他们将相互毁灭。二十节告诉我们，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毁事件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事件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结果后续的发展你会发现，正如约坦在这里所宣告的。那我们先来探讨，真正的王是以侍奉神、愿意谦卑服侍人为己任，不是要被高举，不是要以强势来去胁迫别人听从。我们从这个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的回应，我们应该思想，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实质，就是你是什么树，你能够产出什么，对人能不能够有真正的益处。虚名跟狭志是不需要的。那这三种树也 表达出神所喜悦，以及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愿意投入，应该要去投入的侍奉的状态啊。那橄榄树呢，橄榄树的本分就是提供橄榄油，橄榄油是在圣殿圣所内，那么有金灯台需要这种油来点燃发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油也能够抹人的伤口，医治疾病，使一个悲哀的人在心里面得到滋润，给人带来喜乐。这都是圣经里面有提到橄榄油的功效。所以橄榄油它一方面是要侍奉神，就是表达对神的敬拜，表达神的灵的运行，而另外一方面是要医治尊重人。因为橄榄油也常常被用在高丽君王的这个事情上面。那无花果树呢，无花果树的本分是结出甜美的果实，成为人的粮食。圣经里面有多次提到无花果树，那对于无花果树有非常丰富的意涵。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当地主要的食物之一，它鲜嫩，这个鲜嫩的无花果是味甜而多汁，然后压成饼，晒干的无花果干是上等的食物，可以当礼物送给人。无花果中有这个钙、磷、铁，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那么，并且无花果呢也有这个药用的功能，它含有蛋白质，能够分解这个疮痂啊。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就取一块无花果饼贴在西西家王的窗上，那王便痊愈了。那无花果呢，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也用比喻说，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就要被砍去。那整体而言，无花果树就表达因救恩真理而树要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是要能够成为有真理的供应，因着真理而能够医治人的侍奉。啊，那么葡萄树呢？葡萄树马长老也跟我们分享过，它唯一的作用就是结果子嘛。对，葡萄树不结果子就什么用都没有咯。啊，那葡萄在圣经当中所预表的就是圣灵里的喜乐，因为葡萄是要被酿成酒的，而新酒和油就是圣灵里的喜乐。那表明在圣灵当中能够让人喜乐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期待自己，我们进入到这些的侍奉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人生命的供应，我们能够成为人生命的医治者，我们能够让人因着看见我们的生命，我们流出来的爱能够得着喜乐，能够得着盼望，能够见证神荣耀奇妙的作为与同在。那荆棘树 约坦就以荆棘树来预表亚比米勒。刚刚说到，当亚当犯罪之后，荆棘就从地上长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因为有罪，所以才有荆棘，荆棘会刺伤人，那也预表了这个罪呢，对于不论是自己或是别人呢，都是有害无益的。那荆棘树呢，闲闲没事做，所以就很这个爽快的就答应要做王哈。那容我说一句话，在教会当中常常发生问题的，也是那些闲闲没事做的，就是没有投入任何一个侍奉当中，却看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对，对不对？但是感谢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你有意见，你来做。有看见嘛，就表示你有负担了，是不是？我们的逻辑是 很明确的吧？你看见了，你要有负担，就表示你神把这个负担放在你的里面了，那你就应该想想，那你要怎么做，而不是我在这里请差遣他，这样是不好的。我在这里要差遣谁？要差遣我，啊。那你如果愿意做，其实出于神的心意，上帝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使你自己生命得着极大的益处跟帮助，以及若是出于神的心意，神会把你的同伴、把你的同工带到你的身边来，这些都是很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我讲到哪里去？好，那么事件人支持这个，对不起。好，那荆棘树呢，就是表明这个亚比米勒啊，所以亚比米勒呢，他其实没有办法保护他们，反而容易引起火来烧灭大家，产生同归于尽的结果。那最后我们也看到，确实事情就这样发生啊。那约坦成为基甸后代唯一存活下来的人。16-18节表明亚比米勒夺取王位的动机跟手段是错误的，那么事件人支持亚比米勒也是错误的，但是既然支持了，就要诚诚实实的对待。约坦在他整个家族遭遇大难的时候，他还是愿意体察神的心意，顺服神的旨意，不以自己的立场来这个攻击亚比米勒，甚至于以寓意深远的故事宣讲含有真理跟预言的话语，提醒事件人当存的心应该做的事情啊。那你会发现后来约坦讲的话有没有用？其实对于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嘛，但他有没有说了他该说的话？有，他做的事情跟旧约里面许多先知做的事情是不是很相似？先知说了神还有他们说的话，但是我们看到对于实际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作用，但需不需要说？需要说。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环境这么的黑暗，上帝做了什么？神就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中间。约坦按着心里的诚实以及对神的信心做他该做的事情，但亚比米勒与事件人的恶行，神是公义的神， Amen。 谁？那上帝有没有放过？上帝没有放过。约坦没有去追究，但上帝没有放过。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这当中也非常的不平静。23节，神使恶魔在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中间，事件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事件人就伏在山顶上，要等着想要害亚比米勒，然后等不到亚比米勒呢，就去抢夺经过的人群。他这样做还有一个效果，就让人家说，你看看在亚比米勒的管理当中，我们的国家多么的不平静，我们的家园多么的糟糕，以此来撼动他的威权，他的权威哈。那么这个圣经也清楚的说，这样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亚比米勒杀害70个兄弟的恶行， 以及事件人协助做这件事情的做这恶事的缘故。那约坦没有自己伸冤，但是神就出手让恶人彼此攻击。当我们看到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做基督徒我们其实要避免一个我讲说试探吗，就是我们常常会想要成为那个亚述的杖去击打，但是我们如果成为亚述的杖去击打，神透过亚述击打了以色列人之后，神后面就处理亚述。我们如果用我们的义去攻击去回应人的恶，那么就算一时之间我们会成功，其实我们就不小心的让自己变成了亚述的杖，而我们自己的问题到后来上帝还是要出手处理。约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他确实碰到了非常恶劣跟不公平的对待，亚比米勒对他整个家族也有极其残忍的杀害，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亚比米勒也如他的愿他作王了。但是如果约坦起来对抗他，这故事会变得怎么样呢？最后上帝他这个处理了亚比米勒跟事件，而约坦有他与神之间的事。我后面会讲，其实上帝做事情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真的不懂，因为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的问题，亚比米勒有亚比米勒的问题，事件人有事件人的问题，一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看从谁的角度看，以及看从什么时间点看。好，那我们后面会再跟大家分享。人其实要真正能够认识神的心意跟公义，需要有永恒的观念以及真实的信。如果我们只看短暂的事情，很容易就让我们看不明白。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这个 PPT 上面的经文哈，请。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的是何等的大呢？这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啊，这是耶稣登山宝训。那这段经文是接续在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然后就告诉他们，眼睛是身上的灯。这说明我们对于事物价值的看法，对于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妄的、虚空的看法，对于何为善的看法，如果看对了，全身就光明，你就会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会知道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你会准确地认识到你到底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我们的安全只有在谁那里？只有在神那里。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看见怎么样子能够使我们进到神保守的安全里？我现在的所行所为是不是能够引导我自己进入到神的保守？我是不是在神的保守里面我知道我是安全的？这对我们而言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如果看错了，全身就黑暗，我们对人、对整个世界，甚至于对神，就会产生许多的疑惑。我们会看到，因为现在脸书就社交媒体 很发达嘛，有的时候有一些比方说有人发布了一件事情，说他某某人病了，对不对？然后就会有人为他们祷告，奉主的名要得医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甚至于非常有把握的宣告，那到后来人还是被主接走了，那底下就真的就会有人在底下就开战了，就说不是宣告了吗？为什么还这样呢？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眼目放在地上的这些事情，甚至于连生死都是一样，它都还是地上的事哦。我们讲的是肉体的生死哦。那我们一定会有很多事情看不明白的，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这个祷告上帝听了，现在是那个祷告上帝没有听。许多人都想要去弄明白我应该怎么祷告，这是要的。圣经里面也有许多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经文，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怎么祷告。 但是我们有没有认识神教导我们祷告的重点其实都放在生命跟永恒的事？但是我们实在是太容易把这些的祷告都放在地上的事情。我们不是不能祷告，我们可以在爱里面向神呼求。我也经历过啊，比方说我的孩子生病的时候，对不对？雨恒那时候血小板低到只剩下2000的时候，然后约瑟一出生就开刀的时候，我们没有用很长的祷告，因为我知道我并不是要用我的祷告来胁迫上帝做什么，我信靠神，这是确定的。但是我在神面前，我表达我心中的渴望，我向神祷告说：“主，求你帮助我。”就是这样，很简单。但是我相信上帝最终所做的任何一切的决定跟带领。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个雨恒刚刚这个生病嘛，然后我要去上海嘛，然后那天又班机特别早，我就凌晨4点在他床边为他做祷告，然后我就出门。那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跟神之间非常非常真实的关系。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段每一个经历，你知道，没有困难就没有上帝与你共同创造的神迹啊！你要神在你生命当中显现的痕迹，你就不能够拒绝难处。但是我们却要有一个智慧，知道我怎么样子能够在难处当中，我是有把握能够得胜的。我要知道上帝要的是什么，神要我看的是什么，然后我进入到神所要的那个脉络当中，我关心我真正需要关心的，做我真正需要做的，其他的才是交给神。啊，那么亚比米勒，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我们如果看世上的事情，我们很容易产生疑惑的。如果我们只看亚比米勒，你会问为什么他的计谋可以得逞啊？但是我们从事后诸葛，我们就会知道，当代以色列有很大的问题，基甸有很大的问题，亚比米勒有很大的问题，事件有很大的问题。你会发现，神允许人因为自己的私欲造成彼此之间的种种伤害。但是，好，这个但是很重要，在爱神的人，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就会经历神缜密的预备跟完全的保守。我们真的是经历过太多次，就是如果要靠我们自己算，你怎么样都算不到的。很多事情，我那天也跟这个那对年轻人讲，我说这个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有的时候连剧本都写不出来啊，你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啊。但是神就是让我们经历这些奇妙的事情，而神要让爱他的人能够成就属天的荣耀。神做在生命跟永恒里面的事，是要敬畏他、遵行他旨意的人才能明白。很多人站着说：“上帝，你向我证明你是真的。”但是上帝说：“我是真的，但你要愿意来到，就是在一条正路上来看。”我常常举的例子是：彩虹在那里，你偏偏要往那边看，然后说没有彩虹。我们要调转我们的眼目归向神，于是我们能够越发的看见上帝的作为。那再来，我们看到亚比米勒谋反，还不是加勒谋反，然后亚比米勒又得胜击败加勒，到后来他一路的追杀他们，乃至于到最后被上魔石打破头。那这个我给他整个过程下一个注解，叫恶人自由，恶人魔。你如果去磨恶人，你就变成什么？你就变成恶人了，啊！我们不要让自己做那个恶人。这个上帝在嘛，该被处理的一定会被处理的。但我们的生命如果是对的的话，你看到你的敌对被处理了，你要高兴还是要为他忧虑？啊，都知道正确答案嘛，对不对？ 要为他忧虑吗？但你会不会有点高兴？我们很容易就会生出像耶稣的门徒，对不对？就不接待他们，然后他就很生气，但他还知道要问耶稣，说可不可以像以利亚所做的，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做很属灵，很有属灵的权柄，对不对？哇，我们是跟随神的，我们好像有权柄，结果刚好被耶稣骂一顿，对不对？就是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好，那么亚比米勒刚刚说他确实是个人才，心狠手辣兼智勇双全，面对世间人的不服，加勒的反叛，那你知道上帝居然还帮他为他安插眼线，对不对？安插一个希布勒给他通风报信，使得他能够运用智谋，能够跟反对他的势力对抗。他还知道分要队伍要分成四队，还要分开时间，不要有太大的动静，引起人家的这个明确的怀疑。所以呢，那个加勒虽然看到有动静从山上下来，然后但是呢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他就问他旁边的希布勒，希布勒就跟他说不是不是，你看错了，什么事都没有。最后四队都埋伏好了，然后这个亚比米勒就征战得胜。但是战胜加勒并没有止息亚比米勒的仇恨，在希布勒赶出加勒和他的兄弟弟兄到田间的时候，亚比米勒就去追杀他们。亚比米勒是定义要将这些事件人赶尽杀绝，他一路追杀反叛的势力，从田间追杀到这个比利土庙，不对，巴利比利土庙的卫所，然后一直打到了提贝斯，战无不胜啊！如果我们只读到这里，会不会觉得邪恶的势力简直？对不对？上帝你在哪里呢？他战无不胜啊，好不容易世间人起来反对他了，我们以为神的公义要显明了，对不对？但没有哦，他还是一路得胜，几乎灭尽了当初支持他的世间人。但是就在亚比米勒几乎要大获全胜的时候，他就被一个妇人从楼上抛一块上磨石打破了脑骨，然后亚比米勒就要为他拿兵器的少年人刺死他。好像亚比米勒一死，跟着他的以色列人就鸟兽散了，完全的应验了约坦所做的宣告。你会发现亚比米勒所使用怂恿人拥戴他的伎俩，也是加勒反叛他所用的伎俩。亚比米勒说我的妈妈是示剑人，加勒说他的爸爸是以色列人，然后加勒的血统比他们比亚比米勒更纯正，是吧？那示剑人以前如何在山上埋伏想要杀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也照样在示剑城外埋伏。那么在最黑暗的时刻，你会看到神的手依然掌管大局。诗篇七篇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请。他挖掘坑穴，挖得深深的，自己却掉进所挖的陷阱里。他的恶毒必回到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在自己头顶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至高者耶和华的名。从外在的环境来看，人的恶行所产生的伤害，圣经说必定会归回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他虽然会暂时的得胜，但是我们如果观察他的结局，往往就如同亚比米勒跟示剑一样，在恶行恶人当中彼此伤害毁坏。那人生的结局，我们是要真正努力去观察去思想的指标，不是在这过程当中的好好坏坏。如果我们是信靠神的，所有的过程在信心跟盼望里，我们就可以是好像一个体验营一样，放心的去经历，放心的去体验。 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节也告诉我们，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叫结局。人生好好坏坏都是经历，但是我们真正需要注意的是有什么结局。我们要去看那些真正侍奉神爱神的人，他持守在主的真道上，他的人生为人结局如何。你一定会看到他也经历许多的磨难，经历各样的艰难，但是平安喜乐跟生命的荣美一定是你会看得见的见证。我们还要知道，最重要的结局不在今生，乃在乎永恒。我们会说这是一个趋势，爱神服侍神的家族，就大数据来说它是会越来越昌盛，但有没有例外？有啊。那些这个做鸡童的，他们的家族往往是越来越衰败的，但有没有例外？有啊。这当中还牵涉到上帝的心意，就是对每一个人生命的旨意，以及那个人自己的选择，自己生命的状态。我们要学会怎么样看待事物，这是使得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好好跟随神的重要的关键。我们要留心听，要留心看。如果我们看到好的榜样，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想要更了解他是怎么活的，他所跟随的那条路，他的坚持是什么，他曾经的经历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要就是像看八卦的人一样，看完了之后就跟我们没关系就算了，因为这样子在对方生命的祝福永远不会变成你的。我们也不要去看恶人一时之间好像很快的就兴起，我们要有智慧的心，如同传道书，我们看他建造高楼，对不对？然后看他整个倾倒。我们要有生命的智慧。那么最后也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希望弟兄姐妹真正记得的，就是行善不可丧志。首先我们要有分别为圣的省察。你会发现神每一次兴起事师带领以色列人经历得胜，这是不是神迹？这都是神迹啊。但是这些神迹却没有给以色列人带来真正的救赎。神多次差派他的使者对以色列人说，他们受欺压真正的关键在于他们不听神的话，但以色列人没有真正的领会到这个关键，导致他们已经在应许之地了，却得不着应许之福。士师记向我们传达一个我们需要警醒的可能。我们常常都祷告说，主求你带领我进入应许之地，那流奶与蜜之地，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其实你已经在了，只是你得不着神应许之地在应许之地所要给你的恩福。我们要有这个恩福，我们从士师记会看到他们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没有真正的分别为圣，对吗？我们能不能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如果是与世俗有各样的掺杂，那么在应许之地神要给你的应许之福，我们就会受到亏损。那再来呢，我们要有一个祷告，我们要有眼睛嘹亮的祈求。对于神的话语，我们能不能够祷告求神帮助我有更准确的认识。神的话既是真理，就表示不存在更好的选择，对吧？这个上帝要我们听从他的话，不是说有更好的方法，然后上帝为了显明他的威严，为了让我们向他表忠心，所以我们硬是要我们用他的方式，不是。真理的意思就是，这就是一条最好的道路，你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愿意谨守遵行神的话， 就是我们在今生能够为自己、为我们所爱的人做的最好的选择。Amen 吗？哦，你要怎么样子选择你的人生？你怎么决定才是对的？最好的选择就是让我们自己愿意谨守、遵行神的话，不要让任何环境的理由影响、改变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意志。我们很多时候会给自己很多的理由，包括外在的压力，就是上帝，你看他那样，你怎么都没有立刻从天上降下雷来劈死他？那我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对不对？但有辜无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搞不清楚啦。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无辜的时候，其实是挺有辜的，对吧？只是我们以为无辜。上帝就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其实让我们越来越被炼净啊。至少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见证的就是，曾经年轻的时候觉得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啦，心中的伤、伤痛啦，种种种种。到现在哈，我快要50岁，回头看，觉得其实公平，修都后刚刚好，也没有太过分。但是我也需要到那个量，以至于能够成就今日的状况。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我不知道。其实环境怎么走、怎么样子哦，应该是这样说：没有所谓更好的环境，只有更好的面对方式。你用了对的面对方式，这个你就能够经历神迹嘛？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上帝不是跟你说在绿洲开江河啊？绿洲本来就有水了，何必要开？对不对？我们本来就是要经历神迹奇事的，对吗？那就要允许让一些环境是你需要神迹奇事。我们遵行神的话语，就知道在今生跟永恒必得恩福。这个必得恩福中间有属神真理的律，还有上帝的喜悦额外给的祝福跟恩典，还有上帝主动的引导与帮助。啊，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要能够正确的看，要求主帮助我们眼睛嘹亮，并且使我们能够知道该选择并确立我们要相信什么。最后呢，神也给我们行善收成的应许。加太书6:9，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更当如这样。前面我们都 OK， 对不对？但我们常常卡在一件事情，叫到了时候。什么时候是到了时候？我们不晓得啊。上帝也刻意的没有要告诉你什么时候叫到了时候。为什么呢？如果神跟你有契约，那就是契约会选了。对啊。但是上帝要做成的成就的是你的生命，所以往往那个到了时候，很奇妙的是，你收成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再去计较你收成了多少了，因为你的生命就是这样，有没有那个收成你都会愿意这样做，然后到了时候就会收成，你就会更加向神献上满心的感谢跟赞美，就是神的话真的是是的，字字句句都不落空。我们如果这个都跟上帝讲说，神都跟很清楚告诉我说，哈，你就是坚持到这个民国115年，然后几月几号几点，然后你就可以有什么样的收成，那我们的信仰一定会变成买卖的信仰，一定会变成买卖的信仰。我们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知道，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是在天上与主同坐宝座，我们是蒙受做君王的呼召， 所以既然要做君王，你就要受做君王的培训。这个台积电的老板是好当的吗？不是嘛，对不对？同样神国度的君王也不是好当的。但我们也不要想说，哎呀，我就在天上这个混个看门的就可以了。你如果存着这样子的想法呢，那么在门外哀哭切齿的机会很大。所以我们要领受从神来的呼召，竭力的追求神所应许我们的。然后你也不要去太想说我到底得到了没有，你就是努力的竭力的追求，到了时候若不灰心怎么样，就要收成。而那个收成，如果你行得对，行得蒙神喜悦，会让你很惊讶的。保罗如果说得出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若相信这个，我们就应当存着盼望。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祝福。谢谢大家。
好，感谢神今天透过他的仆人将他的话语赏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那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有那愿意谨守遵行的心，然后让神来做工。那当然看见环境，我们遇见种种困难，我们也有神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欢立试炼，就是我们能够以欢喜快乐存着盼望的心来看我们现在目前每一天的生活。好，我们一同来看教会消息，还有代祷关怀代祷事项。第一点，今天结束后，主日结束后要开长职同工会。第二点，在我们之前几周已经有报告过的，也就是这个活动 New Voice 新生诗歌创作大赛。那之前牧师也跟大家报告过。那如果有想要知道进一步